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是欣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约瑟，我们已经来到了约瑟的第五讲。约瑟是雅各的儿子，雅各有十二个儿子，约瑟排行第十一，但实际上约瑟却继承了雅各长子的名分，得到了双倍的产业。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约瑟就占了两个。约瑟有着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，他经历了从最卑到最高。他先是被降到最卑，成为奴隶，成为阶下囚，但这一切并没有摧毁约瑟。后来他被神高举，升为最高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埃及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他真的是经历了完全的苦尽甘来，神也大大的使用他。在前四次的讲解当中，我们看到约瑟一直活着敬畏神的生命，在苦难中他仍然不放弃敬畏神，远离犯罪。当神把他升为最高之后，哥哥们俯伏在他面前，但他没有像常人一样要复仇，他完全饶恕了苦害他的哥哥们。而且约瑟能够看到这一切都是出于神，是神先差他来到埃及，好拯救全家人脱离饥荒。一个敬畏神的人才会真正饶恕人，更不会以恶报恶。好，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约瑟。当约瑟和兄弟们相认之后，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法老的耳中，法老和他的臣仆都非常高兴。法老就对约瑟说，你要让你的弟兄们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回到迦南地，把你们的父亲和家眷都带到我这里来，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，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土产，你们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，不要拿了，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。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，给了他们车辆，还有好多埃及的美物，作为来回路程需用的食物，就送他们上路了。雅各听说约瑟还在，就说，啊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， 趁我未死以先，我要去见他一面。这样，全家人立即收拾行装，上路了。雅各首先来到别示巴，献祭给神。夜间，神在异象中对他说：雅各，雅各，我是神，就是你父亲的神。你下埃及去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。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，也必定带你上来，约瑟必给你送终。雅各就带着自己的子孙还有儿妇以及全部的家产都动身去埃及了。约瑟派人把他们引到了歌山地，约瑟随后也奔向歌山地去迎接父亲。父子阔别了20多年，这一重逢悲喜交加，约瑟伏在父亲的身上哭了好久。大家相见之后，约瑟就对他的全家人说：我要上去告诉法老，告诉他你们来了，而且你们本是牧羊的，以养牲畜为业，也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。等法老召见你们的时候，问你们以何事为业，你们要说：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，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。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歌山地，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。于是约瑟就进去禀告法老，自己的家人来了。约瑟又从弟兄中挑出5个人来，引他们去觐见法老。法老果然问他们说：你们以何事为业？他们就照约瑟告诉他们的回答了法老。法老对约瑟说：埃及地都在你面前，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，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。如果你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，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。约瑟又领着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，雅各给法老祝福。之后，约瑟遵着法老的命令，把埃及国最好的地，就是兰塞境内的歌山地，给父亲和弟兄们居住，作为产业。约瑟用粮食奉养父亲和弟兄，以及他父亲全家的眷属，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我们会觉得有点奇怪。首先，为什么约瑟明明知道埃及人最厌恶牧羊的，却偏偏叮嘱他们告诉法老自己是牧羊的呢？的确，从亚伯拉罕到他们这一代都是牧羊的，但他们也可以改行嘛。约瑟是埃及的宰相，完全可以让他们改行，也可以让他们做官。因为法老也对约瑟说：如果你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的话，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。但约瑟没有这样做，他的兄弟们一直做牧羊人，而且是牧养自己的羊群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。其次，法老说：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，可以随意选择住在哪里。约瑟一早已经为他们选定了歌山地，虽然歌山地是埃及最好的地，但这是从土地肥沃而言的。事实上，歌山地位于埃及的边界之处，远离埃及繁华的城镇，也远离埃及人。这就好比你去了美国，却远离美国人聚居的繁华都市，住在西部偏远的地方，自成一个村落。虽然土地肥沃，但你还是在过着自己的日子，跟美国人泾渭分明，你没有加入美国社会。当然，凡是要去美国的人，没有人是想这样生活的， 之所以去美国，就是因为喜欢美国的现代化生活。为什么要过一个跟美国人隔绝的生活呢？同样，当时的埃及是非常强大的国家，不是所有人可以去的。埃及人以自己的国家为荣，藐视其他的国家。而约瑟作为埃及的宰相，他完全可以让自己的家人成为埃及人，甚至成为埃及的权贵阶层。但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呢？这里我们看到了约瑟的信心。他并不在意埃及的舒适生活，更不去追求家族的显赫地位，他要的是神的应许，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。约瑟清楚知道神的应许是迦南地，而现在他们是暂时在埃及地寄居，最终神要把他们带出埃及地。这也是雅各在临下埃及之前神对他说的话，我必定带你上来。但是上到埃及的雅各的子孙一共是70人，这么小的数目很容易就会因为与当地人通婚，最后被埃及同化了。约瑟为了避免自己的族人被埃及人同化，以致失掉了神的应许，所以他采用了这个方法，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分别出来，完完整整地保存住了这个民族。直到400年之后，以色列成了几百万人的大族，被神带出埃及，去得迦南地。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约瑟，他挽救了以色列民族，不仅是从饥荒之中，也从强大的埃及文化中保存住了以色列民族。在以色列人得应许这件事上，在旧约当中，约瑟占着不可磨灭的地位。当约瑟安顿好了自己的家人之后，以色列人平平安安地住了下来。本来已经年纪老迈的雅各又在埃及生活了17年。17年之后，雅各的死期临近了，他就叫了约瑟来，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。在当时，长子要承受双倍的产业，所以虽然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约瑟排行第11，但实际上雅各是选择了约瑟作为他的长子，承受祝福，承受双倍的产业。所以后来的以色列12个支派就有约瑟的2个儿子，马拿西和以法莲。接着雅各又叫来了12个儿子，对他们说预言，也为他们祝福。说到约瑟的时候，雅各是这样说的：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，是泉旁多结果子的枝子，他的枝条探出墙外，弓箭手将他苦害，向他射箭，逼迫他，但他的弓仍旧坚硬，他的手健壮敏捷，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，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。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，地里所藏的福，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。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，如永世的山岭，至极的边界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，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。约瑟从神那里得到的福气真是令人羡慕。事实上，如果你看旧约的历史，约瑟不仅在以色列支派中占了2个，而且这2个支派也是非常强大，非常有影响力的。在约书亚记16、17章， 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夺取了神所应许的地之后，在17章17节那里特别说到约瑟的子孙族大人多并且强盛。后来以色列成立王国，犹大的后代大卫做王，但因为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晚年对神不忠心，神就把以色列国一分为二，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成为犹大国，也叫南国，其他的10个支派成为以色列国，也叫北国。在圣经中，南国神常常以犹大来称呼，而北国神常常以约瑟来称呼，所以足以看见约瑟的地位，神的确大大的祝福他。但是为什么神会给约瑟这么大的祝福呢？留意雅各说约瑟是与弟兄迥别有异，完全与其他的弟兄们不同。哪一点不同呢？让我们打开诗篇128篇1到4节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，你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要享福，事情顺利，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。看哪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。这里说到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就正如雅各对约瑟的祝福，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。什么样的人会得到神的这种祝福呢？诗篇128篇的前后文都在说敬畏耶和华的人。正因为约瑟敬畏耶和华神，所以神赐给他莫大的福分。你和我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吗？唯一的秘诀就是敬畏神。约瑟的一生是敬畏神的一生。接下来还可以看到，就是当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父亲死了，就说可能约瑟还在怀恨我们，以前只是碍于父亲的情面，现在父亲死了，可能他会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地报复我们。于是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，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。听了这些话，约瑟就哭了，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我们看到约瑟真的是彻底饶恕了他的哥哥们，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？这句话非常感人，他能够看到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虽然你们想害我，但神是要救你们，我不能代替神。约瑟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约瑟一共活了110岁，他能够看到自己的第四代孙子。当约瑟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对他的弟兄们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你们要对我发誓，将来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 约瑟贵为全埃及的宰相，埃及法老一定会赐给他一块好地作为墓地，或者也可以葬在皇家墓地，将坟墓修得漂漂亮亮的，好像今天的金字塔。今天人们仍然慕名而去参观法老的墓地金字塔，更何况当时更是无上的荣耀。但约瑟不在意这些，他不要埃及的荣耀地位，他要的是神的应许，而且他相信神一定会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得到神所应许之地。虽然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得到了，但是他想让自己的尸骨也可以占一块神应许之地。何等大的信心！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楷模约瑟也榜上有名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说道，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圣经称赞约瑟的信心，难怪约瑟可以继承长子的名分，得到双倍的产业。纵观约瑟的生平，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。他的一生可以用两幅图画来概括：受苦和荣耀。与他的先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完全不同，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痛苦，也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荣耀。当然雅各也经历了许多苦难，但是我们看到雅各受的苦远远不及约瑟的，而且雅各受的苦大部分是由于自己造成的，是自己犯罪带来的一些后果。约瑟不是这样，约瑟的遭遇可以说完全是哥哥们嫉妒他，是飞来横祸。如果说借着苦难神改变了雅各的生命，那么借着苦难神让约瑟成就大事，得到大荣耀。让我们打开诗篇105篇17到22节，在我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隶，人们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，立他做王家之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，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，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。圣经从来没有说约瑟是因为犯罪而受苦，这里说是神试炼他，目的是最后可以治理众民，做王家之主。原来神训练他的仆人可以成就大事，就是借着苦难。圣经的各处还有我们周围很多伟大的神的仆人的经历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原则。苦难是最好的训练，但不是每个人可以受益，除非我们像约瑟那样，在苦难中坚持敬畏神，有信心，有忠心。我们已经对约瑟的敬畏神有信心讲解的很多了，在忠心方面，无论什么样的处境，在波提乏家做奴仆时，在监狱中，约瑟都能够忠心地活出敬畏神的生命，也将主人交代的事情办得井井有条。正因为在这些小事上忠心，神才会最后给他大的权柄做埃及的宰相，并且约瑟也忠心地完成了神的使命，拯救以色列人，同时他也忠心地办好法老交代的事情，让埃及度过了荒年。不但没有让埃及灭亡， 约瑟还为法老得到了全埃及的土地。所以约瑟能够通过苦难的训练得到益处，是因为他有这些素质，敬畏神，有信心，有忠心。其实从约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影子，他们都是父亲的爱子，耶稣是天父的独生子，约瑟虽然不是独生子，但他是父亲最疼爱的儿子。他们都被自己的弟兄排斥出卖，以色列人看本民族为一家人，彼此都是弟兄姐妹，耶稣就是被自己的弟兄以色列人所排斥出卖，约瑟被自己的亲哥哥出卖，他们都被卖了非常低廉的价钱。约瑟被哥哥们卖了20舍克勒银子，耶稣被犹大卖了30块钱。他们都被降到最卑，约瑟是成为奴隶，成为囚犯，耶稣被抓住苦待，被看为罪犯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们都饶恕了苦待自己的弟兄们，而且成为弟兄们的拯救。约瑟饶恕了自己的哥哥们，并且把他们带到埃及供养他们，拯救了以色列这个民族。耶稣饶恕了钉他十字架的人，而且成为我们全部人救恩的源头。他们都被升为最高，约瑟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埃及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耶稣被升到最高，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，神把一切的权柄都给了他。所以约瑟的生命也是预表了后来我们的主耶稣。让我们做一个小结，今天我们继续看到约瑟的敬畏神，完全饶恕了自己的弟兄。正是因为敬畏神，所以约瑟才会被神祝福，继承长子的产业。我们也看到约瑟的信心，他把自己的家人安置在了埃及边境的歌珊地，继续做埃及人厌恶的牧羊业，远离埃及人，因为他并不在意埃及的舒适生活，不追求家族的显赫地位，他要的是神的应许，让以色列人能够不致被埃及人同化。甚至在临死的时候，约瑟让弟兄们发誓一定要带上自己的骸骨，想让自己的尸骨也可以占一块神应许之地。约瑟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，他的一生可以用两幅图画来概括，受苦和荣耀。而在苦难中，他坚持敬畏神，有信心，有忠心，故此他能够在苦难中受益，被神大大使用。神训练他的仆人可以成就大事，就是借着苦难。最后从约瑟身上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预表。好，到此我们就看完了约瑟这个人物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